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社会人际关系中，人人都想要被尊重、被爱、被平等对待，但若只是渴望从别人那里获得，而自己却从不践行尊重、爱与平等待人，那结果可想而知。在路德记中，无论是路德对婆婆的不离不弃，还是婆婆一心为儿媳谋福利，又或者是财主布阿斯与家仆之间彼此祝福的互动日常，都让人看到相互尊重、彼此相爱的平等和睦的关系。而这种美好的关系习惯从家扩散到社会，一旦同频共振，就如路德与布阿斯一样，他们彼此用纯粹的善意就交汇出一幅幅温馨感人的爱的图画。与其说波阿斯对路德的慷慨庇护是出于对贫弱者的怜恤和同情，不如说是基于一个谦卑的人对另一个同样谦卑人的认同与敬佩。而这卷书中所有美好人际关系的背后，都源自人对上帝的敬畏。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一章十二节到二章第二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一章十二节到二章第二节就讲述了路德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故事。路德她是摩押女子，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对真神的敬拜，那么也更不影响神对她的接纳和赐福，可见的神他不是单单爱以色列人的。神他之所以选择以色列民，那是想通过他们使其他民族也得以认识神，那么这已由耶稣基督在犹太民族中降生而实现了。整个世界呢，都可以通过耶稣基督来去认识神的。那么正如使徒行传的十章第三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你看神他接纳所有敬拜他的人的。神的看顾呢，并不因人的种族、性别和国度而有所差异。神的公义在路德记里边就得到了十分完美的体现了。虽然路德所在的民族常常遭选民鄙视，但是路德由于虔诚而得到神的恩典，并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和耶稣的嫡系祖先。拿俄米经历了诸多磨难， 她离开以色列的时候，她有丈夫和儿子相伴，充满着希望和安全感。之后她却丧夫丧子，穷困潦倒地返回故乡了。她也为自己改了名字，那么这恰恰反映了她内心深处的苦楚还有悲痛。虽然她并不以公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痛苦，来拒绝神，但是她却似乎忘记了神跟她以及她跟路德的关系也是她所拥有的巨大财富的。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面临痛苦时，神期待你诚实的祷告，千万不要忽视了神在和你的这种关系中所给予你的爱、力量和资源。那么更不要让痛苦和失望使你错失了通向光明的这个良机。好，路德和拿俄米返回伯利恒，那么显然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大卫他要出生在伯利恒城。而且呢，正如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的五章第二节他所预言的那样，他说耶稣基督将会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这种迁移不仅仅是为了拿俄米和路德今后的生计，也是要应验圣经中的预言的。好，以色列的气候呢十分的温和，每年有两次的收获期啊，分别是在春季和秋季。春季以收获大麦为主，就在这个充满着希望和丰盛的日子里边，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就回到了伯利恒了。伯利恒是一个农庄，由于正值收割季节，那么田地里边就到处有遗落的麦穗，这些散落的麦穗呢，拾起来就可当作粮食。当小麦和大麦进到成熟期的时候，被雇佣的收割者到麦杆啊，并扎成捆。那么根据利未记和申命记的记载，当时以色列的律法就规定了不准收割在农田角落的庄稼，而凡掉在地上的麦穗呢，都要留给拾穗的穷人作为食物。这项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供给穷人，而避免农庄园主啊囤积过剩的粮食。这个律法成为当时以色列具有福利性质的一个政策，因为路德他是寡妇，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所以就得到麦田里边来去拾麦穗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第二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路德记的二章第三节，经文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好，路德是怎么样找到波阿斯的田呢？当时伯利恒是典型的巴勒斯坦城市，建在山坡上，小城伯利恒也不例外。显然波阿斯的禾场呢就在山脚下一块肥沃的山谷里。路德出了城之后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经文就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好，路德以为这是巧合，那么事实也是如此。好，这又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了，既然他找到这块田地是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么他是怎么样找到的呢？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巧合，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又是另外的一回事了。神带领路德进入正确的田里，但是神带领的方式和今天一般人所说的不同。有些人说到神的旨意，好像就是他们接到一封从神而来的电子邮件或者是快递。朋友，神不是这样带领人的。在旧约时代，神用直接的方式带领人，但路德不同。我认为路德的选择很重要。在约拿书的一章第二节，神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神只是耶利米和以西结发预言，但神对这些人的指示不比路德进入正确的禾场来的重要。神他掌管一切，那么这是神他的旨意的奇妙的地方。我不确定神是否需要给你我一份地图，有时候呢，我真的希望神给我一份地图。有人说他们好像真的有一份地图， 他们说，神定义要我做这些，我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好，说到神对你的旨意呢，如果你以为神会在每一个生命的转角处设立一个红绿灯，或者是画出箭头指引方向，或者呢是从天上发出声音为你来带路，那么你就错了。神他不是这样的。每次我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时候，我知道他们真的是错得离谱，否则就是存心和人来去开玩笑了。有时候呢，人在事后才明白当初的决定是不是神的旨意的。有时候神让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有人就说，不然你会错得更厉害。没错，我们当然会出错。有趣的是，如果你有两个选择，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你总是可以重新开始的。你可以确定，如果在两个选择中，一开始你选错了，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对的决定了。那么令人诧异的就是，今天很多人把神的旨意给简化了。神掌管一切，调度万有。在路德看来，生命里边有很多的不确定，但全能的神他供应一切。我们活在世上最好的事，就是明白自己的一生呢都是在神的手中，知道神统管万有，相信神。如果不是神的许可，有些事情是不会临到神儿女的身上的。你看上帝在约伯的四周他就设下篱笆，除非神允许，否则撒旦是不能够碰约伯一根汗毛的。除非发生的事情能够为我们成就崇高有意义的目标，否则神他不会准许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的。约伯生命所遭遇的的确成就了这些目标。路德并不知道他做这个决定的重要性是什么，他就进了这块田地。我想他祷告过了，按照合理的判断来去做决定。如果今天神的儿女希望看到神迹啊、印记、经历、亮光、声音、异象、做梦，因得不到而感到挫折的话，他们必须明白，神不是用这些方式来对我们说话的，神他是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的。一个属神的儿女，如果是时时能够跟神同行啊，生命中没有未认的罪，没有让圣灵担忧，那么就可以放心的把生命来去交给神了。他如果仍不清楚神的旨意，便可以横切祷告之后再做决定。万一他弄错了，相信必定是神所许可的。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有时指望神为我开一扇门，但是呢，神他却没有开门，而且还让我碰了一个大钉子。那个时候呢，我真的是不好受的。但是感谢神，回头一看呢，才知道神所安排的是最好的。在创世纪的50章第20节，雅各过世之后呢，约瑟对他的哥哥们就说了，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也许你正在为得不到神清楚的带领而愁烦，相信这个例子呢，可以来去激励你的。有些基督徒以为他们有一条直通到神的热线，能有直通到神的管道是一件美事，但是我没有把握神每一次都会回应我们。所以呢，当我们说我知道这就是神的心意时，要非常小心，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有把握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交在神手中，不要否认罪啊，不要让圣灵担忧，而应该是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你可以把自己交给神，那么就算你遇到约瑟、约伯的处境，你还是可以信靠神的。那么这样，你的生命才会充满喜乐和盼望。神的心意呢，可以让我们每天都充满着惊喜的。感谢神，没有事先给我一份蓝图，我愿意尝试新的路，进入以前所没有遇到的新的领域。你看，神所赐的生命呢，常为我们带来惊喜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路德记的二章第四节，经文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好，波阿斯他一到禾场，就对收割的人说了，愿神与你们同在。你看，这是老板在说话哈。那么收割的人就回答说了，愿神赐福你。那么这是工人的回答。那么这和今天劳资领袖与资本家的对话是不同的。我希望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呢，能够进入社会的各个阶层，能够改善劳资双方的关系。资方会说了，愿神与你们同在。劳方则回应说，愿神赐福你。你看，在波阿斯的禾场上所展现出来的是何等和谐的劳资关系呢？好，路德记的二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说，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好，我们要进入到故事最精彩的部分了。这位名叫路德的外邦女子甘心乐意地承受贫困排挤守寡的苦楚，偶然间她又来到了波阿斯这个伯利恒的钻石王老五的田里边去拾麦穗。我猜在伯利恒，很多适婚女子的母亲都是想尽办法地给女儿安排机会来和波阿斯去见面，可是呢，波阿斯对当地的女孩都没有兴趣。这一天他就来到禾场了，他就看到这个磨牙的年轻寡妇波阿斯，他就坠入情网了。波阿斯就说了，那是谁家的女子？意思是说，她从哪里来的呀？我怎么没有见过她呢？你看，他对这个女孩子有好感了，典型的一见钟情呢。波阿斯对路德一见钟情，他爱上路德了。这个是在波阿斯的田里所发生的罗曼史。好，我们看路德记的二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好，波阿斯的工头呢，告诉他路德的身份，暗示波阿斯，怎么了？你不会想认识他的，他来自摩押，是拿俄米的儿媳。好，这个工头口气带着歉意，向波阿斯保证路德不是他所带进来的。波阿斯爱上了这个外邦的女子，他的监工还没有察觉，反而觉得歉意。他说，这位摩押妇人到这里来求我们让她拾穗，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拒绝她，所以她才进来的。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规定呢，她很穷又是寄居的，她是可以进来拾穗的。其实这个监工啊，不必感到抱歉，因为波阿斯他爱上这个女孩子了。当然，这也显明路德所流露出来的美德，那么正好和他的名字一样，是美丽好品格的意思。路德的良善和美貌是伯利恒的美女所没有的，路德已经准备好要过苦日子了，完全没有期待会被人所注意到。当路德发现自己吸引了这位男士的注意时，路德很惊讶。当监工告诉波阿斯有关路德的信息之后，波阿斯转过身来对路德说话了。好，路德记的二章第八节经文说，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好，女儿啊，听我说。那么这不仅是父亲对女儿所用的口吻，年长者对年轻的妇人也可以这么来说。波阿斯对路德说话时，并没有摆出施舍给乞讨者的态度，反而是用最温暖的话尊重了路德他的人格，因此路德丝毫感觉不到屈辱，他就感谢着接受了波阿斯的好意了。有时呢，我们在从事慈善事业时，也当慎重考虑所使用的方法， 因为帮助别人的行为有时也可能被误用为夸耀自己的赐福，或者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的。布阿斯主动邀请路德不要到别家的田里边拾穗，他说，我要你在我的田里来去拾穗。好，路德记的二章第九节经文记载，布阿斯又对路德说，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和仆人打来的水。好，有两件事情呢很重要，布阿斯不但是邀请路德留在自己的田里，他还处处关照和保护路德。他说，我已经吩咐仆人了，让你随时进入到我的田里边，绝对不能够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在那个年代呢，路德既是寡妇又是摩押人，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他可能会不断的遭到羞辱，同时他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那么布阿斯他很清楚这一点，他立刻为他挺身而出去保护他。对于布阿斯这么高尚慷慨的表态，路德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好，我们看路德记的二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好，俯伏在地呢，原是在神面前或者是在王面前所采取的一种姿势，然而有时只是为了深表谦卑而采取这种姿势。路德表现出深深的谦卑，那么原因呢有两点。第一是敬重布阿斯不看重外表而关怀人的人格，第二是身为外邦人的一种自我意识。好，当路德决定和拿阿米一块儿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已经受到警告了，所以呢，路德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当他来到布阿斯的田地时，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会注意到他，他以为别人会不理他。当时以色列人呢是不和摩押人去打交道的，甚至摩西律法也规定摩押人不可进入耶和华的圣会。摩押人有过很坏的记录，那么才让他们处在这么卑下的地位的。但是路德记把种族的藩篱给拆毁了，神眷顾怜爱那些背负污名被惩罚的人，那么这也包括了今天的你和我。罗马书的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保罗说，在世上再也找不到像这样的爱了，唯有神他是真正关爱世人的，世上找不到任何的爱能够跟神对罪人的爱来去相比。那么路德记所展现的正是这样的爱，因此路德就说了，怎么蒙你的恩？他太惊讶了，他是一位被排斥的外族人。他纯真的疑问就说明他不能够理解怎么会有人愿意打破种族的藩篱呢？他完全没有想到。其实他的问题很容易回答，他既美丽又惹人怜爱，他具备了所有为人之妻该有的条件，所以难怪布阿斯对他一见倾心。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就是我怎么会在神的眼中来去蒙恩呢？神他是向我们来施恩的。有人认为这正是路德记的主题，路德记记载这位妇人所蒙的恩典是在彰显神的恩典，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这个恩典实在是奇妙可畏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时，我们可以去问，主啊，我怎么会在你的眼中来蒙恩呢？在我们的身上找不到答案，因为我们是不可爱的，在神眼中是不美丽的，没有吸引力的，神喜爱的特质我们是全都没有的。我们是罪人，是悖逆神的，但是神他还爱我们。那么这是圣经伟大的真理之一，神向我们证明他的爱，因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他向我们来施恩典，没有别的理由，只因神长阔高深的爱。因为神他就是爱，他不愿有一人来去沉沦。好，路德记的二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好，路德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为什么在路上没有碰到波阿斯呢？也许波阿斯正带着军队在外地去打仗，因为这个是士师时代。波阿斯不只是财力雄厚的财主，在律法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还是一位英勇的战士。当时呢，他不在城里头。等到他回来之后呢，听到有一个寡妇跟着拿俄米回来的传言，人们对路德的评价很好，大家都说这个外邦女子陪着婆婆回来，真心对待婆婆，没有离开拿俄米，她的为人呢、真好。波阿斯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听到的各种有关路德的传言果然是真的。他发现路德品貌双全，于是呢就不由自主的就爱上路德了。尤其听到路德所做的牺牲，那么波阿斯就更为之动情了。路德记的二章第十二节记载，波阿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膀臂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好，路德已经归主了，他能够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离开摩押地，原因就是他要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膀臂之下。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人与人之间任何和睦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双向的成全。当真诚善意跨越阶层、身份与血缘，那植根于人性中的功利与算计就被剥离，而关系中就会被充满尊严与温暖的爱所包围。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遵行